好，感谢主，阿门。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好，我们来唱大本诗歌。哎，等一下，我看一下，抱歉。我们来唱补充本诗歌216首。声音可以帮我调大声一点吗？好，弟兄姊妹，我们来唱补充本诗歌。216首，阿门。好，请我们宣读一下第一节，好不好？阿门。喝从宝座流出纯净生命河的水，吃生命树果子，丰硕又累累垂垂，看那满城的光辉，不需灯光或日月。它没有黑夜，来吧，哦，来吧，圣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口渴又愿意的，可白白来喝。喝从宝座流出纯净生命河的水，吃生命树果子丰硕又累累垂垂，看那满城光辉，不需灯光或日月，它没有黑夜。来吧，哦，来吧，神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口渴又愿意的渴。好，我们站起来唱好不好？基督乃是我们河水，在里面涌流。基督乃是生命树果，供我们享受。基督乃是我们的光，晨星与白昼。他乃是万有。来吧，哦，来吧，神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口渴又愿意的渴，白白来喝。我们洗净袍子，有权来吃生命树。哦，主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真有福。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来经历基督，等的基督。来吧，来吧，神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的渴白白来喝。现在我们有一个家，辉煌胜太阳。同心赞助喝一滴绿茶，地方召会乃是新耶路撒冷浴场，等的浴场。来吧，哦，来吧，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口渴又愿意的。好，我们副歌彼此对唱，副歌彼此对唱。来吧，哦，来吧，神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口渴又愿意的渴，白白来喝。再次，来吧，哦，来吧，神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渴又愿意的渴，白白来喝。好，副歌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来吧，哦，来吧。圣灵与心腹说，来吧，哦，来吧，听见的人也说，来吧，哦，来吧，口渴又愿意的，白白来喝。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是口渴又愿意的吗？阿们，都可以白白的来喝。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喝，我们需要看， 吃喝看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好，感谢主。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生命读经的部分。哦，我们这一周要来到第51篇还有第52篇。请弟兄姊妹，我们把第51篇的篇题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再一次，好，正当的吃。好，那么在前言这里呢，首先讲到林前第十章23到11章的第一节，是关于吃祭偶像之物这段的结语。好，这段这个重点你要画下来，讲到什么呢？吃偶像之物这段的结语，这一段是结语。好，那么在讲到正当的吃之前，保罗在第十章，哦，就是我们前面读的几篇生命读经，哦，在第十章一到十三节，先用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背景作为见解，然后呢，在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就强调要保守主的宴席，并脱离拜偶像的事。所以呢，到了十章二十三到十一章一节，就总结在正当的吃这个重要的负担上。所以保罗不是啊一下子直接讲到要 正当的吃，他乃是啊先有一点铺陈，从以色列失败的历史开始讲，然后再讲到啊需要保守主的筵席，需要啊脱离拜偶像，最终就总结在正当的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纲目。第一，讲到吃与享受。那我们需要认识啊这个吃与享受有关，我们吃什么我们就享受什么，太好了。那我们乃是与我们所吃所享受的联合为一，是不是这样呢？对吗？今天你喜欢吃什么啊，那个东西就成为你嘛，是不是呢？你喜欢吃鸡，可那只鸡就成为你的里面的营养元素跟构成嘛，所以你所吃的就是你所享受的。那我们所吃所享受的啊，就成为我们里面的构成，我们就与我们所吃所享受的联合为一。为此在吃的事上啊，我们要谨慎，要受提醒，要受警戒。我们吃，我们若吃健康的食物，我们就会成为健康的，那我们若吃不正确的食物，我们就会成为不健康的，是不是这样？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讲到正确的吃之前，要先对哥林多信徒说到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啊，那他怎么讲呢？在第十章第一节，啊，保罗说：“因为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啊，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都在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到了第三、第四节，说到并且吃了一样的零食，喝了一样的灵水，但是他们有因此蒙神喜悦吗？没有。对，五节说，但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就倒闭在旷野。第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做贪婪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婪，也不要做拜偶像的人，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对不对？你看摩西在山上领受律法，百姓在山下拜偶像，拜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不是呢？然后十一节就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见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些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好，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若享受基督以外的事物，在神看来，那个享受就是拜偶像。那我们要说，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的兴趣、喜好、爱好，乃是说我们若享受这些事物，过于基督自己，取代了基督自己，甚至被霸占、被束缚、被辖制，那就是 拜偶像。阿们。因此呢，我们需要简化并净化我们的享受，使我们单单只享受主自己。弟兄姊妹，在你的召会生活中，你觉得什么能够最叫你得着享受呢？阿们。可能我们这个有很多的兴趣啊、喜好啊、爱好啊，这些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但是要切记不要被霸占，不要取代了基督自己。所以我们需要简化进化我们的享受，单单只享受主自己。美帝如何成为以色列人的筵席，成为以色列人的一切？同样的，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美帝，就是我们的筵席，就是我们的一切。阿们，感谢主。好，接下来呢，讲到四个原则。啊，这个我还想到一件事，就是啊，这个所以吃啊，这个要简单的吃，要净化我们的享受，单单只享受主自己。我刚才就想到，这个有一次啊，有两位弟兄啊到机场去接机，然后呢，这个他们在接机等待接机的过程嘛，他们要做什么呢？很多人在等接机过程，大概就做什么事？就滑手机嘛，对不对？那他们呢没有做这件事哦，他们两个人啊就开始做一件事，就是把陈兴盛也拿出来，然后就在机场开始导读，你一句我一句，你导过来我导过去，彼此堆加哦，彼此享受到一个被这个主话这个充满癫狂了。结果旁边有个外国人看到这两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后来就坐到他旁边去，然后就看看他们两个，后来就把陈兴盛人抢过来，他说你们在干什么，他就跟他们一起导读，到最后弟兄们就跟他传福音，就带他呼求主名得救啊。那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啊，这个啊，我们若享受基督以外的事物啊，在神看来那个享受就是拜偶像。所以我们要净化简化我们的享受，我们要单单的只享受主自己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早晨你有诚心吗？你有享受基督吗？哦，我们都需要单单的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筵席，做我们的美帝，做我们的一切。好，接下来讲这个四个原则，四个关于信徒行事为人的原则。好，哪四个原则呢？哦，当然这里讲到第一就是什么呢？凡事信徒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换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必须都有益处。也就是凡所行的，不要使任何人受到亏损。第二，无论哪一件事，信徒总不可受他的辖制。阿们。第三，信徒所行的事都必须为着建造别人。第四，信徒所行的事必须为着荣耀神而行。好，这个无论哪一件事总不受他辖制。感谢主。这个你觉得在生活中你最被辖制的是什么？手机。我没有说，你们都有说，你们都很诚实。阿们。我们是正确的使用手机控制我们的时间呢，还是我们被手机控制， 被手机霸占呢？其实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哈，所以呢，我们需要不可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做，但总不受他的辖制。好，所以凡事所行的必须为建造别人，为荣耀神而行。当然保罗是从吃的这件事上来延伸到这四件行事为人重要的原则。好，第三，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好，根据25节那里说到，有时候我们会去市场买肉，对不对？那不知不觉就买到了既有像的肉，那这时候你需不需要跟猪贩讲说你这个有没有拜过？不用啦，你不用这样问啦，你就怎么样呢？哎，就是啊，不用查问肉的事，就买来吃就是了。 二十六节保罗继续说，为什么？因为地跟地的丰满都是属于主。那我再引用一处圣经节哈，提前四章四节，因为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都借着神的话还有人的代求成为圣别。所以要不要问啊？就不用问了，买来就吃就对了。好，再来二十七节说，但若有不信的人请你们去吃饭，你们也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阿们只管吃，不用问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如果有人请你去他家吃饭，你说这些猪肉有没有拜过？你觉得这样子尊重他吗？你可能这样问，问完之后他就被半碟了，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就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他们只需要吃就对了。但是如果他跟你说，哎，今天吃的都是我拜过的，那你要不要吃啊？那你就要为着他的良心的缘故，你就宁可不要吃了，你就说谢谢，那我就吃别的，好，好不好？好，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说六章十二到十章二十三、三十一节，给我们看见规律新信徒的四个基本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做什么，就着事情的本身来说要有益处；就着自己来说不要受辖制；就着别人来说要建造别人；就着神来说要荣耀神。哇，很棒哎，你不觉得吗？如果啊，这个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你就不会绊跌人，你就会叫人得着建造。好，再来呢，他讲到啊，不要成为绊脚石，三十二节啊，保罗说到三种人啊，三方面的犹太人、希利尼人，还有神的召会。所以在新约时代呢，大概就分成这三类：犹太人与神的选民有关，希利尼人与不信的外邦人有关，神的召会当然就是指着在基督里的信徒，由我们所组合而成的召会。好，那不论哪一类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在吃的事上使他们成为他们的拦阻、绊脚石，叫他们可以得救。好，我举个例子来说，我的母亲啊，今年七十几岁，但是他已经失智了。那我们照顾他多年，那最近觉得体力不支，就觉得我们需要请外佣。那我们请的外佣，这是他是从印尼来的。那他刚来的时候，我们就煮了一桌菜请他们吃饭，就想说、他来了欢迎他一下。后来就发现，哎，怎么桌上的猪肉他都不吃？后来我才知道，哎呀，印尼90%以上信奉回教，不吃猪肉，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在吃的这件事上勉强他、要求他、告诉他说家里有什么你就吃什么啊，你不吃就拉倒，不吃你就等着饿肚子，你可不可以这样说？当然不行啊，你如果这样说你就绊跌他了，就无法得着他，对不对？所以呢，后来才发现他喜欢吃鸡爪，所以我们就常常买鸡爪给他吃。阿们。但是当然呢，我们是为着他的救恩，希望有一天他也能够得着神。所以我们吃饭呢，我们就祷告，没事啊就跟他传福音，虽然他听不太下去，但是呢，至少在吃的事上不要绊跌他。阿们。好叫我们有机会能够带他得救。好，第五，效法那效法基督的人。在三十三节保罗宣告，就好像我也凡事叫众人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只寻求多人的益处，叫他们可以得救。这个保罗为我们立下了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凡事叫众人喜悦。好，最后十一章保罗下一个结论，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啊，若有人效法主，阿们，我们就当效法他。我们不是效法任何人，我们乃是跟从效法基督的人。好，这里的经历应用给我们看见保罗所说 叫凡这个叫众人喜悦，以及寻求多人的益处，叫他们可以得救。很多人可能误会这一节，说到要领人归主，我们就要降到他们的水平上，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回到世界里，然后呢我们才可以得着他。但李弟兄说，可能你回到世界里，可能你就被带到世界里去了。你要得着他，你降到这种水平，你觉得你能得着他吗？第一个堕落的沦陷的可能是你自己。所以呢，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不该降低我们的标准，我们不该从山上下来，反而应当留在山上，呼召别人与我们上到所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非常的谨慎，好，不误用本节。好，那当然保罗讲这四个原则，刚开始保罗是这个李弟兄讲到这四个原则，规律新约信徒行为的四个基本原则，李弟兄曾经为这些真理释放过许多的信息。但是呢，他在后面讲，事实上我的负担不在这里，我的负担在哪里？要将神的子民带回基督与教会这个中心的意象。我们需要将这些经文应用在基督与教会，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第五十二篇。好，那么第五十二篇啊，这个讲到篇题，我们一同来宣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的鸟瞰，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小羊新人问你哥林多前书讲什么，你就鸟瞰给他看啊。你怎么鸟？你怎么飞？这只鸟要飞多高？感谢主，李弟兄告诉我们了。你看，很简单，他说这个哥林多前书跟后书这两卷书乃是那灵的书。好，你就鸟看完了，简不简单？但是可能不够啦，你需要证明一下，就四个经节来证明啊，灵前两个，灵后两个。好，灵前哪两个呢？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下说到，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灵前十二章十三节啊，你们都在那灵里受浸，且都得以喝一位灵，就是喝那灵。我们需要从受浸的这件事情往前到喝那灵。好，灵后呢也有两处圣经节可以证明啊，一个就是灵后三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这些指示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然后三章十八节说到，从荣耀到荣耀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所以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是什么样的书？是讲那灵的书。好，你跟你旁边的同伴讲一下，灵前灵后是一卷什么样的书？怎么证明？阿们。怎么证明？讲给你旁边的同伴听一下。好，感谢主。接下来呢，我们进到这个第五。好，第五，我们一起宣读一下。基督解决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难处的因素。好，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啊，保罗点出哥林多信徒有几项难处呢？十一项难处。好，那么首先呢，这个十一个难处分成两个部分，两类。第一组由一到十章所论到的六个难处所组成，那第二组由十一到十六章的五个难处所组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六个。第一个是第一章到第四章讲到分裂的难处。为什么会有分裂？因为他们活在魂里，就引起了分裂。所以一个大魂的人就会造成分裂。 啊，所以哥林多信徒因着活在魂里就会引起分裂。那第五章呢，就讲到对付乱伦，就是放纵肉体。第六呢，就是要求权力，特别在滥用吃与婚姻的自由这件事上。好，那第七呢，就讲到对付婚姻，啊，对付婚姻。啊，李弟兄说，越有智慧、越崇尚哲学的人，婚姻越有问题。婚姻的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缺少什么？缺少基督。第八到十章就讲到对付吃祭偶像事物，这指明我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好，这是啊，解决基督徒生活中难处的因素在于这一位基督。好，那么第二类的难处呢，是由十一到十六章所论到的五个难处所组成。哪五个难处呢？第十一章讲到对付座头，那第二呢，对付与身体有关的那一个主的晚餐。那么第三呢，就十二到十四章对付属灵的恩赐。好，所以呢，要讲属灵的恩赐吗？我们需要运用属灵的恩赐，我们需要尽合适的功用，我们需要在这里尽职侍奉。这个，刚才，有刚才哈，这个有一个姊妹拿了，两色可乐给我，两色可乐。什么叫两色可乐？就是我们这个在马太福音啊，讲到我们有两个身份嘛，一个是童女，一个是奴仆嘛，对不对？童女就是灯里有油，器皿里也满了油。那奴仆就是我们需要充分运用我们的一他连德、两他连德，去为主赚得利润嘛，对不对？好，那所以呢，哎，这个刚好我最近知道有一个姊妹，她身上有色克勒，所以我就跟她讲说，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色克勒？我没有色克勒这个钱币，她就拿了一个两块钱的色克勒给我，哎，我刚才把它放在我的包包里。阿们，那我要讲什么？就是我们要看见我们都有属灵的恩赐，但我们不要滥用恩赐，我们要正确的运用恩赐，尽功用，尽职侍奉。这是啊，十二到十四章对付啊属灵恩赐的难处。到第十五章就对付复活，十六章就对付胜过物质馈送的财务的事。好，那么结语在哪里呢？好，第七就是基督与教会。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基督是解决人生活范围里一切难处的因素，那么教会是解决神行政范围里一切难处的因素。所以我们都需要在为人生活范围里面看见基督，也需要在神圣行政范围里看见教会。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为人生活里面有没有难处啊？有分裂乱伦，在吃与婚姻上滥用自由，婚姻生活吃祭偶像之物，这些都与我们的生活难处有关。所以唯一解决的路乃是谁呢？基督。阿们。保罗是非常的有智慧。那有没有教会生活的难处呢？神行政的难处呢？那解决的路就是教会。好，所以呢，这些难处不仅是在哥林多信徒身上，今天在我们身上也同样有这些的难处。所以呢，所有的信徒，包括你和我，我们都需要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都需要在神行政的管理中，在神的座头之下，使我们与基督的身体是对的。然后呢，我们需要怎样知道充分运用我们的恩赐，正确的尽功用，认识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原则。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尽功用，胜过钱财物质的事物，胜过一切属地的牵连。这样我们就能真正的活基督，借着活基督就有正确的为人生活，也能够来执行神的行政。所以保罗 在这里的负担乃是论到为人生活范围里的基督以及神行政范围里的召会。保罗实在是非常的有智慧，如果一个召会里面有这么多的难处，我们可能用我们天然的方式去解决，但是保罗啊，在对付这11项的难处时，乃是摆出基督与召会，这指明基督与召会乃是基督徒生活与召会生活的中心和目标。愿我们都对基督与召会有正确的认识，有正确的经历，也有正确的享受。感谢主。好，最后呢，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好不好？阿们。这个哥林多前后书是一卷什么样的书？怎么证明？们，阿们，好，非常好。就四处的圣经节，灵前有两处，灵后有两处，对不对？好，那总共有几个难处？分成几组？第一组有哪六个？分裂、乱伦。滥用自由，要求权利，还有对付婚姻，还有吃祭偶像之物。那第二组的难处是对付座头、主的晚餐、属灵的恩赐、复活，还有胜过物质。那今天要解决的路乃在于两件事，第一就是基督，第二就是召会。所以基督与召会就是神经纶的中心，也是神经纶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对基督与召会有正确的认识、经历并享受。好，我们就两两祷告一下，我们分享一下。